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哪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2023年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举行了一年一度全球投资界的一场盛会，就是这个 Berkshire Hathaway 他们的年度股东大会。这个年度股东大会，巴菲特分享了他有关于情感投资决策的见解。在一个分享会上面就说，在金融决策上面，我们必须好像机械人一样客观冷静，不可以等情感影响了我们的判断。今天就跟你分享一下这个股东大会上面一些核心的内容，希望可以对你有启发。在 Berkshire Hathaway 公司2023年度的股东大会上面，巴菲特向他的长期商业伙伴，他的朋友查理芒格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没有做过情感驱动的投资决策可。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金钱方面感情用事似乎真的很普遍的现象。当然会上面查理芒格就是很干脆很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接着巴菲特就说，他这一世从来都没有做过情感投资决策。芒格亦都在隔离就点头表示赞同。这个是我再看回这次股东大会上面所吸取到我觉得最受到启发的一个比较精华的经验教训。事实上这个不算是特别经验的一个内容。但是我之所以要选这个点同我们的听众去探讨，是毕竟一直以来巴菲特和查理芒格都是以理性决策而闻名的。讲回金融决策，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或大或细，每一样都是关乎到在未来这个金钱的升值定是贬值，投资的成功亦或是失败。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像机械人一样行事，我们千祈不要等情感就阻碍了我们，左右了我们。但问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完全将情感排除在投资决策之外呢？根据我的经验，答案是可以的。就我个人来讲，我自己投资决策往往是充满了感情色彩，即是跟很多我想听众朋友或者是你身边一些的投资的人一样，我一是就过度贪婪，一是就过于恐惧。当我们见到投资机会的时候，可能是 all in， 并且会过分关注结果，然后如果股价在短时间里面不升，那你又会觉得很害怕，跟着就急急脚就将这些股票就抛售。咁由巴菲特嘅身上边咧，我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有两样系值得学习嘅减少情感投资决策嘅经验教训。从1965年以嚟咧，巴菲特透过呢个 Berkshire Hathaway 系帮助股东实现咗20% 嘅平均嘅年化投资回报率。而喺嗰个之前咧，佢喺1957年成立嘅伙伴公司亦都实现咗31% 嘅年均回报，期间系冇出现咧蚀钱嘅年份。我有特别留意的，巴菲特总会用未来的眼光去谈钱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你想用1000元去买一部新的电话，那你实际上是要支付2488.32。因为巴菲特始终相信，他能够以至少 20% 的年化回报率，令到他的资金能够实现复利的增长。如果你将这1000元拿去做投资，为期5年，年化回报率是 20%， 那你最终就会是拿到2488.32。所以这个数字是这样计出来的。这个是我在巴菲特身上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分享。他无论什么时候，他说只要你手头有钱，无论多少，你都可以将它拿来去投资。而相反，如果你将这些钱用作消费，比如说买产品或者买服务，那你这笔钱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谨记的，就是你总会是有另外一个选择，你可以将这个钱不是用在花费，而是用在投资。当然我们不是巴菲特，所以就我自己来讲，我对自己投资的目标，每一年如果实现大概 9-10% 的复合的增长比例，那就已经我觉得很满足很满足了。例如如果我想买某一样嘢啦，咁我喺个脑入面呢係会好快速咁将个价格呢就成 1.5。之所以咁样去考虑呢，係因为1美金喺5年内，如果你用 10% 嘅复合嘅增长比例， 咁会为你带嚟$0.61嘅收益。咁嗰部价值如果$1,000嘅，我当你一部 iPhone 咧，咁啊实际价钱就$1,600噶啦噃。严格嚟讲咧，我哋应该系乘1.6嘅，但系由于咧1.6就唔好计，1.5咧，咁我就觉得系容易计到个整数出嚟。喺所有要花费同埋支出嘅项目上边咧，我希望自己养成一种咁样嘅思考习惯。即系如果你见到有一样标价$300嘅嘢，咁我会谂300×1.5系嘛，即系$450啦。即系意味住你要买呢样嘢实际价格咧系$450嘅。好啦，咁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咁值唔值得呢？我哋系咪应该将呢个钱用喺投资呢？其实呢种嘅思考练习咧，会迫使你去做一次数学计数。你可以将你嘅财务行为咧转化成一个理性嘅数字思考过程。仲有同大家分享一个巴菲特咧保持一个勤俭节约嘅减少开支嘅例子。佢保持一个低嘅花费咧，系佢一路以嚟长久嘅习惯。嗱，佢大概每7至8年咧先会换一部新车。佢从1958年以嚟一直住喺同一间屋。嗱，呢间屋仲系28岁时候买嘅嗰间。咁佢出生喺奥马哈，奥马哈呢个城市咧，同我而家所在嘅城市吓洛杉矶完全唔同。奥马哈咧系一个生活成本唔系太高嘅城市。除咗佢喺后生嘅时候咧，喺 D.C. 同埋 New York， 佢曾经短暂住过一段时间。咁佢嘅一生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住喺佢嘅乡下奥马哈，而佢公司嘅地址咧，56年嚟都冇变过。佢公司亦都系只有25个员工。咁巴菲特目前身家有1130亿啦，而佢呢一世到目前为止都系过住极其简单嘅生活。佢好中意做嘢，而中意做嘢亦都系佢嘅一个兴趣所在。除此之外，当然啦，佢都有啲其他兴趣爱好，比如话中意打桥牌啦，每个礼拜至少打8个钟。佢中意弹一种乐器叫做 ukulele。佢喺大学嘅时代就开始去学弹呢个 ukulele 噶啦，而之前咧，佢甚至喺古董大会上边。仲同呢个歌手兼词曲创作人嘅 Paul Anker 咧合作过一首二重唱添，同埋咧佢都中意收集邮票。巴菲特喺佢好细个嘅时候咧，就对收集邮票极感兴趣，所以咁多年嚟咧，佢亦都收集咗大量嘅一啲珍贵嘅邮票。除咗收集邮票、弹琴、打桥牌，佢都好中意阅读。巴菲特嘅睇书范围极之广泛，佢亦都唔止一次分享过，佢话佢自己嘅成功咧。系归功于每一日咧，佢都会用几个钟头去阅读嘅习惯。有好多报道都话咧，佢每日都会睇几份报纸。佢有时一日咧可以读到500页嘅书。嗱，呢啲嘅兴趣爱好，你有冇发现啊？其实花费一啲都唔高，而且极其简单添。咁由巴菲特简朴嘅生活中咧，我得到嘅启发系，我觉得佢嘅生活方式系可以令到佢始终保持一种好踏实、好实干嘅呢种态度。佢好爱自己份工，佢亦都唔需要用一啲物质嘅去填补佢嘅生活。咁我哋又不妨可以谂下啦，你嘅生活当中我哋花费最大嘅系咩呢？你间大屋去度假，定系你部豪车时装设计师嘅服装，定系金银财宝，定系一啲嘅奢华嘅手袋啊、表啊呢啲？另外一个导致你不断咁使钱嘅因素咧，就系你生活喺一啲热门嘅地区。如果你同我一样咧，生活喺好似洛杉矶啊、迈阿密啊、纽约啊、伦敦啊、巴黎啊、杜拜啊呢啲我哋所谓嘅热门城市，咁你嘅生活成本咧，咁就会高得多吓，比巴菲特嘅生活成本要高得多啦。咁啊，相比之下，巴菲特一直都喺一个好简朴、好简单嘅城市，指数比较低啲嘅城市过住简单嘅生活。而当我哋过上平静生活嘅时候咧，人啊个心都会特别平静。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嘅情绪波动都会更少啦，喺生活中呢就更容易去做出一啲理性嘅决策啦。嗱，巴菲特呢喺讲自己唔做情感投资决策嘅时候呢，用咗一个我觉得好正嘅比喻。你当然唔希望喺生活嘅各个层面都冇情感啦，不过喺做投资或者商业决策嘅时候呢，你肯定希望系毫无感情咁去做出决策嘅。我绝对相信个人生活方式咧，系会对我哋嘅情感有好深嘅影响。呢一点我谂大家都或者你有冇意识到都好啦，佢真系存在嘅。比如话你份工本身压力就好大啊，你而家嘅生活成本本身亦都好高，咁你都系要将啲钱咧使咗喺一啲追赶潮流上边。咁我问下你又点可以期望你自己能够保持嗰种情绪稳定呢？咁自从而家或者年纪嘅原因啦，咁到呢个状态之下呢，我就觉得有一个好奇怪嘅发现。就算喺洛杉矶呢个号称生活成本亦都唔低、节奏亦都唔系特别慢嘅城市，我哋都可以揾到自己心入边嘅阳光同埋海滩。 咁我哋都见到身边周围都有好多揸豪车啦，着好贵嘅呢啲嘅奢侈品牌嘅人，亦都攞好贵手袋嘅一啲嘅贵妇。但系如果你嘅周围环境系咁，但你自己营造你自己嘅环境咧，系同佢唔同嘅话咧，你就未必会成为佢哋当中嘅一员啦。或者你可能会被呢种嘅氛围或者朋友圈所排斥，而呢个系我自己亲身所经历嘅。而对我嚟讲咧，我更加中意生活喺一个我自己中意，但系营造嘅一个普通嘅生活空间，过我自己普通人嘅生活。其实呢种我哋所谓嘅普通生活咧，系有助我更加专注喺自己真正中意嘅嘢上边咯。所以调翻转头，亦都会令我真系比以前后生嘅时候更加平静啊，做嘢效率都高啲嘅，亦都会更容易享受到我而家嘅生活。金钱、情感、生活当然系密不可分噶啦，但系最紧要揾到我哋嘅平衡点。啊！喺一切都揾到平衡嘅嗰个点嘅时候咧，嗰个顺利咧就会随之而嚟。如果唔系咧，一切都可能会对你不利。所以你要做嘅就系调整好自己嘅生活方式，其他嘅嘢咧都会随之而嚟。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fashion. DJ 晓伟 Go 潮生活，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Matt Higgins 马特希金斯，他是哈佛商学院的研究员和老师。他在哈佛就教一个 Moving Beyond Direct to Consumer 这门课。他也是 RSE Ventures 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RSE Ventures 这间公司是专注消费品牌的一间投资公司。他们投资的品牌包括了有 Magnolia Bakery 和 Milk Bar。他的 title 现在非常亮眼，但是他呢出身贫寒，在高中就辍学，不过在26岁的时候他成为了纽约市长的新闻秘书。出生的时候面对一副烂牌，依然就可以打出异常精彩的一手非常之正的牌。他的成功或者我们没人可以复制，但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遵循他类似的步伐去获得我们自己的成功。以下时间就和你分享一下 Matt Higgins 希金斯的新书《破釜沉舟，抛弃 Plan B， 释放你的全部潜力》的一些当中的精华内容了。破釜沉舟这种说法在历史上一早有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孙子兵法里面的孙子，或者西方的凯撒大帝，古代以色列人。无论哪一种的文化，无论哪一种的语言，都有一个关于军事领导人的预言。他们发现自己寡不敌众，不过在危机时候就做了一个关键的举动，就是破釜沉舟。为什么军事战略家凭直觉就可以理解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肯去做的事呢？原因是当如果我们有一个实现梦想的 Plan B， 那你就不会太大机会去做一件很难的事了。那在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的时候，那我就看到一些的 CEO 啊、创始人啊、运动员啊和企业家呢，我发现他们总会有一刻必须要决定全力以赴，跟着就会发挥到他们的潜能了。2014年的 Wharton 商学院有一项的研究，他们试图评估考虑究竟 Plan B 有什么影响。这项的研究呢有两组学生参与，其中一组呢就批准他们考虑用另一种方法去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并且完成任务。而那些考虑用另一种方法而达到目的的学生呢，不单止成功机会小得多，而且他们对于成功的兴趣也小得多。研究发现呢，在公元700年的时候，对寡不敌众的军队非常有效的做法，在我们现在这个和平和超现代化的时代都一样有效。自我意识是可以培养的。意大利人有一句名言，就叫做鱼烂由头开始。打个比喻，即意味着在任何公司组织里面，无论出现了什么的功能障碍，通常都可以追溯到最上面的领导层。高层的错误会蔓延到下游，并且会出现在公司组织的每一个层面。所以这个也是适用于人类。当我们的身体和疾病抗争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因为我们的精神状态不好。在寻求成功过程里面，我们会比较喜欢去找一些成功导师，是不是？我们会上网看一些 TED Talk 的演讲，买一些成功的书籍，我们会忽略了最重要最明显的一步，就是要看我们怎样去处理我们眼前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获得突破性成功，摆脱困境，首先要培养我们的自我意识。 好多人通常不会在自我意识上投入足够的关注，原因是因为未能够与自己的脆弱性达成和解，即是很害怕看自己，很害怕审视自己，所以我们会习惯将精力摆在出面外部，避免就自我审视了。但是如果没有审视，是不会对自身缺陷的好奇心，那你就没可能会有成功的突破。所以第一步，我们就要摆脱一种羞愧的感觉，看看我们每个人所背负那些令到你觉得羞愧、丑陋、尴尬的那种自我意识的包袱，然后对准这些软肋、去跟自己去过不去。而这些问题呢，很多时候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在成长过程，具体来讲可能是已经在你的童年就开始了。我哋谂下过去呢30年一啲比较伟大嘅新创公司，比如话 Airbnb、Uber， 你问下自己佢哋发明咗啲乜嘢？冇，佢哋冇发明一啲咩新嘅嘢。你会发现佢哋只系一种专有嘅观察能力，同埋一种独特嘅见解。嗱，独特见解咧，其实系一种属于我哋完全自己好个人嘅见解，系你喺一大堆嘅数据、一堆嘅个人经验，唯有你睇到，跟住有勇气采取第一步嘅行动当中所收集翻嚟嘅成果。你谂下 Airbnb 嘅创始人之一嘅 Brian Chesky， 咁佢瞓喺屋企朋友嘅时候，佢谂到嘅啊，或者其他人都同我一样，好想租一间房，就系呢个好细好细嘅观察能力，就造就咗一间而家市值过千亿嘅公司。咁我绝对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见解嘅，而呢啲见解咧，每日都系透过我哋做嘅嘢啦，我哋住嘅社区啦，我哋出生嘅家庭咧去传递。我哋见到世界上一啲嘅嘢可以做得更好，只要有人提供呢种服务，系咪？嗱，呢啲就系角度啦。如果你想创业，咁我哋就应该要降低我哋行动门槛，唔系每一间公司都要建立喺一项伟大嘅发明上边嘅。事实上，绝大多数公司都系基于一种洞察力而诞生。你当睇翻一啲创始人佢哋点样发迹嘅时候，你都会睇到，哦，佢哋往往系对于生活经验啦或者专有嘅见解有咗交集之后，而开始有咗一个灵感。嗱，当我哋睇翻好多成功嘅企业家、创业家嘅时候咧，你有冇发现佢哋通常都系朝早可能凌晨三点顿悟，跟住咧停止唔到，系咁思考，然后咧一早醒嚟开始联络佢哋喺圈入边嘅人。呢啲人都系务实嘅乐观主义者。他们将人最大的利益摆在心上，他们亦都天生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他可以做到任何的事。这一步就是尝试为你一个想法初初萌芽的种子去找到一个肯定。对于大多数的企业家来讲，第二步就叫做滑动门时刻，叫 sliding doors moment， 这个就需要数据了。他们这个时候通常都要找数据去验证一下，我究竟这样想对不对呢？有没有得做呢？也就是说，他会不会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去给钱去买你这样东西，或者买你这个服务。而这种想法是值得用三五年的时间去实现。挑战最大的就在于，一个想法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程度，往往是跟它能够支持的它的数据是成反比的。机会在数据出来之前呢，其实已经杀到埋嚟。如果一个想法真的能够改变游戏规则，那我想不会有太多的数据能够在那个时候支持它啦。如果有的话呢，我想而家同你一样有100、1000个人喺度做緊同样嘅嘢啦。就比如好似 iPad， 当 Steve Jobs 呢将佢嘅手伸入个袋入面揞出一部 iPad 嘅时候呢，唔係因为数据话俾佢听，喂 ,iPad 呢係有巨大嘅市场，而係 Steve Jobs 佢嘅直觉话俾佢听，如果有咁嘅大好机会嘅话呢，相信会有几百万人想将啲音乐摆喺我嘅衫袋入面。巴菲特曾经讲过，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财原则就是福利。原因就是在于只要坚持，等时间流逝，他就能够为你带来指数级的回报。但是现在很少人讨论的福利的力量，其实原来都体现在生活和事业当中。Matt Higgins 在他这本书提到他自己一个小个的经历，他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很绝望，他小个家很穷，在麦当劳打工，他高中就辍学，就因为这样他才能够迅速地摆脱贫困，找到一份人工更高的工作去照顾他妈妈。后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广告，就说大学生每个钟头可以赚8元，跟他当时的时薪来讲简直是一个大的飞跃。于是在16岁的时候就拿了普通教育文凭上了大学。其实他当时这种释放宇宙中的另一种力量，就是类似在我们投资当中福利的力量。在他26岁的时候，他由每个钟头赚3.75元的人变成了纽约市长的新闻秘书，并且负责了针对9.11恐怖袭击的一个最新情况的回应。他之所以能够这么短时间取得这么大成功，是因为 Matt Higgins 将他大学的时间整整提早了2年。在他职业生涯中，这个简单的决定为他带来了指数级的回报。 佢尽早开始佢嘅规划，唔够40岁咧，佢就管理咗两支 NFL 球队。佢喺哈佛商学院度教书，创办咗自己嘅电视节目同埋工作室，拥有价值数十亿嘅消费品牌组合。当然啦，佢亦都写咗《破釜沉舟，抛弃 Plan B， 释放你嘅全部潜力》呢本书。佢话所有呢一切都系佢利用咗佢复利嘅力量。复利嘅方法呢，即係始终保持一种紧迫感，跟住对于我哋每个人嘅职业生涯保持高度专注。最差嘅一样嘢就係不停咁后悔，因为所有嘅事情完全都係你自己一手造成嘅。如果你总会有紧迫感，有意识咁行动，咁就会利用起呢种复利嘅力量。你返返转头嘅时候，你都会感慨，哇，我係点样可以喺咁短时间完成咁多嘢嘅呢？咁係因为你确保咗自己成日都喺度睇住个时间。生活嘅乐趣呢，係在于你可以去奋斗，而唔係胜利嘅嗰一刻。如果你曾经跑过马拉松呢，你可能对于马拉松后抑郁係好熟悉。当你喺度为马拉松准备嘅时候，你所有嘅精力都集中喺呢个睇落冇可能完成嘅任务上。你会发现自己带住肌肉嘅伤痛，朝早五点钟跑步练习，跟住挣扎平衡喺生活同跑步中嘅一切。不过你就仍然努力追求緊呢个好少普通人能够完成嘅目标。好啦，最终你跑完啦，并且系成功咁获得咗比较好嘅成绩。喺几日之后呢，你就开始沮丧啦。因为你所追求嘅系你自己潜力嘅天花板。其实你想知道我究竟做唔做到呢，而唔系追求喺终点线你跑出乜嘢嘅成绩，攞唔攞到个奖牌。你好想知道自己究竟做唔做到。当你获得咗呢种洞察力，咁就冇乜嘢可以再取代佢。所以生活呢，喺嗰一刻会令你觉得突然间好失落，好空虚。我哋本能咁就相信目标原来就系胜利，但系胜利往往呢唔系你嘅最终追求。人嘅乐趣嘛，就系不断咁追求自己潜能嘅天花板，而且系一种未知嘅天花板。咁我哋点样先可以保持呢种每个人嘅成长型嘅心态呢？首先你问下自己啦，你而家做紧嘅嘢系咪值得你喺个履历上面不停咁去 update 呢？如果唔值得，咁你嘥咁多精力时间做咩呢？第二，你对于你而家嘅现状满唔满意？我哋需要将一啲唔满意、唔舒服咧，睇作系成长嘅反馈。第三，你每日都问自己，而家点做先能够最大限度、最好咁利用我嘅时间、精力同埋资源呢？有阵时啊，呢啲嘅问题嘅答案咧，会同前一日一样，但系有阵时情况可能会完全唔同。你会发现有啲嘢咧，而家自己系做紧，而你之前系从来都未做过嘅。想要保持我哋永久嘅成长型心态，记得每一日都要问下自己呢啲简单嘅问题。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